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，
我是小师妹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是我们2026年初重大突发消息系列的第二集。在上一集我们揭露了银行间的白银抢夺战，今天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想先回答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件事当成重大突发事件来讨论？
师兄，我也想问这个问题，不就是银行之间的交割吗？
因为它象征着一个跨时代的意义。师妹，你知道白银价格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受到压制吗？
压制？是谁在压制？
几家大型银行。事实上，摩根大通就曾经因为操纵白银市场被罚款9亿2000万美元。这不是阴谋论，这是法院判决的事实。
那他们为什么要压制白银价格？
因为他们做空白银赚钱，而当几家大银行联合做空的时候，力量非常强大，可以压制价格上涨。但是现在1月5日的 CME 交割记录告诉我们一件惊人的事。
什么事？
记住这些名字，摩根大通、花旗、德意志银行，过去他们可能是同一阵线，一起压制白银价格，但现在摩根大通和花旗要求德意志银行实体交割白银。
这代表什么？
这代表这个压制联盟可能出现了裂缝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们三个人一起做空白银，突然其中两个人开始要实体白银，你会怎么想？
我会想他们是要反过来做多，那我不就被出卖了？
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。如果继续做空白银，万一队友已经改变立场，你就会被压空，被牺牲。所以即使压制的力量可能还存在，但力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大了。
对，白银价格会比较容易上涨，
很有可能。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，为什么在短短几天内联准会要注入数千亿美元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当压制联盟开始出现裂缝，当白银价格开始失控，那些做空白银的银行会需要什么？大量的现金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故事。就在大家庆祝新年的时候，联准会悄悄注入了数千亿美元，但没有人知道这些钱去了哪里。
师兄，数千亿美元，这听起来很夸张啊。
一点都不夸张。让我给你看一组数字，2025年12月31日，也就是跨年夜那天，联准会通过回购市场注入了746亿美元。
700多亿在一天之内。
对，而且这创下了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纪录。但更惊人的是，这不是第一次。从10月底开始，这种大规模注入就不断发生。10月31日注入了超过500亿美元。
等等，师兄，这些钱是给谁的？
这就是问题所在，我们不知道。联准会不会告诉你钱给了哪家银行，也不会说明为什么要给。所有的资讯都是保密的。
这也太不透明了吧。
完全不透明。但在我们深入讨论之前，我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回购市场，因为这是理解整件事的关键。师妹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今天突然需要现金，但你手上只有房子，你会怎么做？
我可以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借钱。
没错，回购市场就是银行之间玩的抵押游戏。银行 A 手上有美国国债或其他证券，但缺现金，所以他把这些证券卖给联准会或其他银行，同时承诺隔天或几天后用稍微高一点的价格买回来。
对，其实不是真的卖，而是暂时换现金。
对，这叫做回购协议，英文叫 repo。 正常情况下，这是银行日常运作的一部分，就像你我每天要呼吸空气一样平常。
听起来很正常啊，为什么师兄说这是秘密纾困？
因为规模。让我给你看另一组数字，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，回购市场的使用量应该是几十亿美元，甚至可能是零。但从2025年10月底开始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500亿、700亿的单日注入。
这代表什么意思？
这代表有银行出现了严重的现金短缺，他们急需现金，而且需要的量非常大。想象一下，一个正常人每天呼吸是自然的，但如果突然需要插呼吸管、接氧气瓶，那就说明出大问题了。
哇，这个比喻好清楚。那是哪家银行出问题了？
这就是关键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根据其他记录和分析，很可能涉及摩根大通、美国银行、花旗、汇丰这些大型银行。
师兄，你在上一集说摩根大通在抢白银，现在又说他可能缺现金，这两件事有关系吗？
非常敏锐的观察，这两件事很可能密切相关。让我给你解释一下可能的情况。如果一家银行在白银期货市场上做空，也就是卖出白银合约，然后白银价格暴涨，会发生什么？
他会亏钱。
不止亏钱，而是需要追加保证金。在期货市场里， 当价格朝着对你不利的方向移动时，交易所会要求你补缴更多的钱作为保证金。
对，这些银行可能因为白银价格上涨需要紧急补钱。
很有可能，而且记住，白银在2025年涨了超过 100%。如果你做空白银，这个涨幅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保证金压力。
难怪他们需要这么多现金。
对，而更有意思的是，让我告诉你一个非常可疑的巧合。12月29日，白银价格在24小时内从83美元暴跌到70美元。
一天跌了13美元，这跌幅也太大了吧。
对，超过 15% 的跌幅。而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回购市场开始大量注入资金的时候。
这时候你的意思是这些钱被用来打压银价？
我们不知道，但确实非常可疑。你想想，如果某些银行在白银上有巨大的空头部位，而白银价格涨到83美元让他们承受不了，那么他们会怎么做？
他们会想办法把价格打下来。
对，而要打压价格你需要什么？大量的现金去做空，去抛售期货合约。而联准会刚好在这个时候注入了数百亿美元。与此同时， CME 要求提高保证金。
这也太巧了吧。
确实太巧了。当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些钱被用来操纵银价，但时间上的吻合、规模上的匹配都让人不得不怀疑。
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不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救那些做空白银的银行？
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秘密纾困。表面上联准会说这只是正常的流动性管理，但当你把时间线拉出来看，回购注入、银价暴跌、保证金压力，整个图像就变得非常清楚了。
难怪他们需要这么多现金。
对，而更糟的是，这不只是白银的问题。让我给你看一个更大的画面。12月10日，联准会做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决定，他取消了回购市场5000亿美元的每日限额。
诶，之前有限额吗？
对，之前每天最多只能借5000亿美元给整个银行系统，但12月10日之后这个限制被拿掉了。现在每家银行每次可以借400亿美元，而且一天可以借两次。
等等，那不就是每家银行每天可以借800亿美元？
理论上是的，而且没有总量限制，所以如果有10家银行同时借，那就是8000亿美元。
这太疯狂了吧，为什么要取消限制？
只有一个原因，因为有人需要的钱超过了原本的限制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医院的急诊室本来规定每天最多收100个病人，但突然取消了这个限制，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病人太多了，急诊室快爆满。
完全正确，而金融系统的急诊室快爆满，这不是小事。让我给你一个对比，你还记得2008年的金融危机吗？
当然，那时候很多银行倒闭。
对，当时美国政府推出了一个叫做 TRP 的计划，全名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。这个计划在好几个月到几年的时间里，总共注入了4430亿美元。
听起来很多。
现在重点来了，从12月2日到1月2日，短短一个月，回购市场注入了多少钱？大约4000亿美元。
怎么？跟2008年整个 TARP 差不多？
对，而如果我们只看12月26日到1月2日这段时间，也就是 CME 提高白银保证金之后的短短5个工作日，注入的金额是多少？接近3000亿美元。
五天就3000亿，这不是纾困是什么？
没错，但更重要的是2008年的 TARP 至少是公开的，国会要辩论，媒体要报道，民众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但现在这个回购市场的注入呢？
完全没人知道。
几乎没人知道。这些数据藏在联准会圣路易分行的网站上，只有少数专业人士会去查，一般民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在发生。
志雄，这样不对吧？如果真的是在纾困银行，为什么不公开说明？
因为一旦公开就会引发恐慌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政府突然宣布我们在五天内给银行注入了3000亿美元，你会怎么想？
我会觉得银行系统出大问题了，然后马上去领钱。
对，而如果所有人都去领钱，那才是真正的灾难。所以他们选择悄悄的做，希望问题能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解决。
但问题真的能解决吗？
这就是关键问题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这就像一个人染上了毒瘾。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这个概念，叫做金融毒瘾。
嗯，我记得这个概念。
一开始他只需要一点点毒品就能维持正常，但慢慢的他需要越来越多，而且频率越来越高，到最后没有毒品他就活不下去。但即使有毒品，他的身体也在慢慢崩溃。
所以现在的银行系统就是这样。
很可能，你看这个模式， 10月底需要500亿，12月底需要700亿，而且频率越来越高。这不是在解决问题，这是在喂养毒瘾。
那最后会怎么样？
历史告诉我们，这种游戏总有结束的一天。可能是某家大银行真的撑不住了，可能是保证金要求继续提高，也可能是市场突然失去信心。
听起来很可怕。
不需要恐慌，但需要理解现实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系列节目，让大家看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。师妹，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一集说的核心原则吗？
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对，而现在我们要加上另一个原则，如果你不知道钱在哪里，那它很可能已经出问题了。
这个原则好实际。
那我再给你看一个细节。12月10日，也就是联准会取消5000亿限制的那一天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吗？
什么事？
媒体几乎没有报道这件事，主流财经媒体没有一家把这当成头条新闻。
为什么？
因为这件事太技术性了，而且说实话，很多记者自己也不理解回购市场是什么，他们只会报道股市涨跌、失业率这些简单的数字。
但这件事明明很重要。
非常重要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财富有道，因为主流媒体不会告诉你的真相，我们来告诉你。
师兄，我还有个问题，如果银行真的出这么大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去银行还能正常领钱？
好问题，目前系统还在运作，是因为联准会在拼命输血。就像一个重症病人，只要呼吸器还开着，点滴还在打，他看起来还活着。
但呼吸器不能永远开着吧？
不能，而且每次开呼吸器的成本都在增加。这3000亿美元不是无中生有的，这是联准会印出来的钱。
印钱会怎么样？
印钱的后果我们在很多集节目中都讨论过，通货膨胀，货币贬值，购买力下降，简单说，你存在银行的钱会越来越不值钱。
对，不管是银行出问题，还是联准会印钱救银行，最后受害的都是我们普通人。
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理解财富的本质这么重要。当系统在印钱救银行的时候，手上握着实体资产的人才能真正保护自己的财富。
师兄，那这件事会不会越来越严重？
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很有可能。而且不只是美国，全球的银行系统都是互相连接的，如果美国的大银行出问题，影响会扩散到全世界。
这样想起来真的要超前部署了。
对，不要等到问题明显化才行动。当联准会在5天内注入3000亿美元的时候，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警讯了。
明白了，师兄。最后我想问，这跟白银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讲？
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章节。第一集我们看到银行在抢实体白银，第二集我们看到银行需要大量现金，这两件事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纸上的承诺正在崩溃，真实的资产变得越来越稀缺和重要。
对，这不是巧合。
完全不是巧合。而在下一集我们会看到第三块拼图，委内瑞拉事件背后的大国博弈。当你把这三块拼图拼在一起，整个画面就会变得非常清楚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财富有道的使命就是帮助大家看清真相。3000亿美元在5天内悄悄注入银行系统，这不是小事，这是历史性的事件。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